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第24章。那今天这一章我们看到是在审判台前的这一位福音见证人。书有句话说，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就是哪怕我是一块碎了的玉，它还是有价值。那如果我是一个瓦而已，即使是很完整的一块瓦，但是它还是没有什么价值。那这句话在表达的就是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所以从昨天到今天，保罗继续重复强调一句，所谓他是凭着良心，而且是在神的面前凭着良心。那我们就看到说，当一个人有神的同在，他即使是在监狱里头，其实还是强过他是一个在罪恶捆绑当中，或者在黑暗的笼罩底下，哪怕他是在自由的世界，甚至他是有权柄有官位的。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保罗以他这样的一位很有学问的一位又很有口才的一位学者，那他如果要避重就轻，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要在这一场官司上面来找机会脱身，其实他是做得到的因为他可以有用你说口才也好，或者真实的状况也好，他所表达的他所表明的，其实就是可以让他脱离这个所谓的控状以至于他得以自由。但是似乎他没有硬要往这个方向走，他就是顺着好，圣灵既然带领他来到这个阶段，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成为他的见证。所以我看到很显然的，任何的环境都没有拦阻他的那一个使命，他要作为为主传福音的这个使命。那今天这一章圣经，我想可以从四个段落来看。首先我们看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的这一大段，这里是提到一个告状嘛。那这个告状就说了一样事情，就是如同瘟疫搞乱天下。那这个是一个罪状就是形容保罗好像瘟疫是搞乱整个天下的。那这里首先我们看到整个的场景是在一个罗马的一个法庭了。那这个罗马的法庭我们就说到从第一个点，就是罗马法庭，这里是第一到第三节这一段说到，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斯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好，这里说到一个时间点，所谓过了五天当然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嘛，因为先前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那后来从耶路撒冷来到这个保罗是被扣押，或者说被那个千夫长把他从那个混乱当中抢出来，然后就把他暗中带到了这个凯撒利亚。那凯撒利亚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地点因为凯撒利亚是离耶路撒冷大概有七八十公里的一个地方。那而这个地方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你知道罗马皇帝当他要到不同的这些所谓的当时罗马帝国的版图很大嘛，就是整个小亚细亚欧洲这些地方在他的版权底下，所以罗马皇帝他有不同的所谓的行宫就是不同的王宫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当他如果来到巴勒斯坦或者以色列这块土地的时候，他就是会在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凯撒利亚是位于特拉维夫，就是现在以色列机场的北部就是靠近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地方。我们每一次去以色列其实应该几乎都有去这个地方，或许是去看那个古迹，或者在那个地方吃午餐就是那个地方。那其实我们印象蛮深刻，从那个地方去到耶路撒冷，或者我们有回程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去到那个地方吃了早餐，后来才上机场。那个行程大概是巴士是一个钟头可是当年他们不是坐巴士嘛，当年他们是走路的。那当然他们走路，而且是在办理事情的当中，你会看到这里提到有一个他们带了一个除了大祭司长老还有一个辩士这个辩士是什么呢？ 好像是辩论的哈，就是辩论的人。其实他这个字，他原文可以翻译成律师，也可以翻译为一个所谓的代言人、发言人，就是在法庭的一个发言人。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那个政权底下，当时他们是所谓的这种拉丁文化啊，就是希腊是他们主要的语言，在这种拉丁文化或者说好像官方的文字啊，要用拉丁文的这个里头。所以这一些犹太的这些大祭司长老，很显然不是他们擅长的语言，所以他们需要请一个所谓的律师或者一个来主控的来进到法庭。所以当下就在这个情况底下，你会看到保罗是被带到一个罗马政府的一个相对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点。而且当时这个时候的巡抚也可以翻译成省长或者是一个统治者啊，就是罗马皇帝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设立他的统治者啊，这个腓力斯就是当时在管辖这个地方的一个统治者。所以被带到这个地方，相对来说你会看到这是一个蛮严肃或者是蛮可怕，从一个角度就像你今天如果你面对一个错事，几个人找你来谈，那只是几个人谈。那如果是要上到那个家事法庭那个家事法庭，那如果上到高等法庭，哇，你就知道那个是事态严重了，是所谓的 case 这个案是比较大的。所以很显然保罗被控是去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而控状是形容他如同瘟疫，意思说他很有感染力，就很多听见他的人都被感染了。那也就是说随从他所传的。那如果真的是一个瘟疫，那你想那也不是罪嘛，那是一个瘟疫只是人要避免被感染就是了。但是保罗所传的这个他们所形容为瘟疫的，很显然并不是一件叫你作恶，叫你为非作歹，反而是让人看到一个盼望，一个永生的盼望，一个复活的盼望，一个让人更加的积极，更加的努力，更加的知道要为主来做好的一个所谓的好消息，所谓的福音。那有什么不好呢？ OK， 好，那我们再看。所以这里说到如同瘟疫搞乱天下，那第二个小点就是看到当中从第五到第九节，这里就有一个罪状给他了。那这个罪，我们华人一句话叫做欲加之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如果我要加给你的罪，怎么会没有话说呢？我一定找出很多话来告诉你，你看你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从第五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是鼓动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污秽，我们把他抓住了。 OK，那这里首先就指了几样事情了。第一，说到指控保罗如同瘟疫嘛，就是它是一个要命的病毒所以人人闻之色变。那这些是那几个不信的人他们心中的一个的想法，就是他们其实不是真的了解保罗所传的是什么，只知道保罗所讲的这个盼望是他们的神学或者他们的理解里头没有的，所以当下他们就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形容词，就是他好像瘟疫，他真的是要命所以大家听到都很可怕。其实真的是如此吗？其实不是的你会看到很多人听见之后看到这个盼望人家就信了。那第二，这里又更加形容说到他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就是他是什么搞乱社会的分子。这边的形容是他好像就是什么一种很狂妄的匪徒就是他们来到就是搞乱天下，破坏家庭打乱整个社会秩序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的感觉把他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辨识这个控状就这样提出来。那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是什么？他是拿撒勒党的头目。OK， 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拿撒勒人耶稣 的跟随者，所以他们就叫做拿撒勒党。好，这个有点像是黑社会这样啦。好，就说哇，这个是某某黑社会，而且他不只是黑社会，保罗是这个黑社会的一个大哥，好，是黑社会的当中的一个老大。所以你会看到这一些都是什么加给他的罪状，因为都不是事实。当然我们今天理解这不是事实，那对这帮犹太人来说，他们其实理解吗？他们只是很片面的凭他们自己的一个的推想啊，就这样来定他。那第四样还说到什么？他是污秽了神的圣殿啊，这也是一个没有证据的诬告。他怎么污秽了神的圣殿呢？他们推想，他们听说哦，他们好像据说啊，保罗把外邦人带到圣殿去，你看大大的亵渎和污秽了我们的圣殿。其实保罗并没有这样做，保罗所带去的哦是犹太人，而且是进到当中是为了所谓的行那个洁净之礼洁净之律或者洁净之礼。那个礼仪是什么？那个礼仪我们会追溯到那是犹太人的一种所谓的拿细尔人的一种的愿，他们立定心志为神而活，不剪头发。那可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就是他们许愿的那个时间承诺的时间过了，他们就回去还愿就是洁净剃头发等等之类的。所以保罗做的是仍然是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的这一些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当一路降下来的时候最后到第九节众犹太人就也随着告他事情诚然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见当时是一伙人，这个所谓的辨识他讲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其他人好像在那边阿们阿们，他们其中在那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我们控告他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你会发现这是一群诬告这一群人都在那里诬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是作为福音的见证人，他在罗马的这个法庭的面前面对众人的诬告，说他是搞黑帮的啦，说他是破坏整个社会秩序的啦，他们极力的告发他。那我想这是当年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所面对的挑战。那如果你回想在我们的今天的社会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挑战？我想这个挑战早年的时候，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或者说我的父母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这一种的味道或者这种的事情其实也蛮普遍的。就是说当福音最早来到一个华人的一个社会文化当中的时候，华人的形容是什么？这个教叫做洋教为什么要信洋教为什么要信教？而且信教的人怎样？信教的人太可怕了，因为他们说什么什么肉是可以吃的，血是可以喝的，哇，那种听起来很可怕。所以为什么会叫做假嘎就是吃教，就是过去的这种扭曲的思想。然后再加上就是讲到你不可以信耶稣因为你信耶稣就忘祖忘宗了信了耶稣你就没有了这个儿子了，儿子如果信了耶稣他就已经不会再纪念祖宗了他就忘记你了，他就不孝了。所以你会看见有很多的所谓的诬告，很多所谓的这些的诬告。那甚至是有一些孩子坚定要相信，后来甚至家庭说如果你敢信我就跟你脱离父子关系，那会到一个地步就觉得说基督教就带来对家庭的破坏。虽然法律上法庭上这里是一个宗教自由的一个国家，所以还不至于被控告，但是其实是事实上也已经在面对一些人的控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福音开始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是会面对一种这样子的控告的这个现象的。那只因为早期信主的人虽然面对逼迫，面对许多许多的这些的威胁，可是当一个人认真信主，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真理，生命一路一路活出美好的见证。我想这是经过了许多的年日之后，整个社会已经看见 诶，信耶稣没有什么不好啊。诶，信耶稣跟这些孩子，诶，信了耶稣的孩子更乖啊。啊，那些孩子在教会，诶，反而不像那些在社会的，哦，在社会很容易就黑社会，哦，在教会啊，就是教会，教会的孩子都乖乖的啊，就是这种的印象，渐渐的就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啊，新的一代就不会再这样子的坚持。好像我们最近要洗礼的有16位啊，当中有一个年纪很小的一个孩子，那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父亲是拜得很厉害的。那我们说在这种情况怎么还会让他的孩子来受洗呢？原来这也就是你会看到整个时代，上一代虽然拜得很厉害，可是他明白信耶稣并没有什么不好，或者说孩子想信孩子受洗他也愿意尊重。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保罗当年付了代价，或者好多基督徒付了代价，那以至于后来整个环境社会才有了改变。所以如今基督徒我想不再是所谓的搞乱天下，应该是说搞好社会。因为越多基督徒你会发现越能够在整个社会当中表彰爱心，表彰服务，表彰这些的美好的善事。其实这个是整个多年以来你会发现今天最好的教育你会发现是基督教的教育，最好的医院是基督教的医院最好的这些的很多的服务是基督教的服务。这个是从早期宣教士来的时候一直在打的根基以至于今天基督教很有影响力，但是是正面的影响力所以我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即使被形容好像瘟疫好像这个 COVID-19 影响全世界，感染了许多的人，但是如果福音是好像一个美好的瘟疫来影响着许多的人，我想这也是一件的美事。好，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如同瘟疫搞乱天下。那第二，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的这一段，看到无愧良心对神对人，这是保罗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所表达的一个的见证。第一个小点，十到十三节这边说到一面之词的告状因为当对方这样子的一个指控，当然这全然是一面之词，他们说的就是了，可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子？那从这里保罗就开始表达了巡抚就点头让保罗可以说话，他就说你知道你在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在你面前分诉。 OK， 保罗是以自辩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他自己。十一节说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所以事情的发生其实很短才一个多礼拜前的事情，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几年以前的陈年老师，不是的，就是一个礼拜多以前才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说嘛你作为一个巡抚你作为一个断事多年很有经验的一个审判者，你只要稍微一查你就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当下保罗就这样子对这一位罗马帝国的省长来表明他自己的行踪。他上耶路撒冷去为的是要去做礼拜嘛，就是所谓去从宗教的角度做礼拜。那就当中也看到他在表明他其实是做了什么事下面会跟着讲。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样事情，就是可是这个告状完全是一面之词的告状。那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是被告一个是告状的。那被告其实他没有犯错，可是却被人诬告。那这个告状很显然他们是一窝蜂的，不知详情，就是一伙人，总之你跟我一伙的你就跟我一起告他就对了。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他们不知道。那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告状这个控告这是什么？这是恶者的专长如果我们明白，其实撒旦魔鬼也被称为那一个 昼夜控告弟兄的啊，在启示录十二章那边所形容，就是恶者就是那昼夜在控告弟兄的。所以很显然，这个作为是一个很 evil 很恶很邪恶的一个的作为。那么我们也知道神的真理，就是即使有一些事情出现了所谓的不和谐，或者有一些的矛盾，可是这个之间还是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沟通，要去找教会的领袖来做协调跟沟通，而不是我就控到法庭去我就控告你。所以即使在教会，所以在弟兄之间是没有告状的事。那所以当下这里我们看到告状这件事是属于恶者的一个的作为。那么当然我们说基督徒不是不会被冤枉受冤屈，但是真理也一再的告诉我们，就是神都在看，神的眼目见察遍地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明白其实神在看，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所以很显然保罗并不是表明了理由之后现在我要反告他们了，他们毁谤我的名誉他们无中生有他们在诬告我，所以我要告回他们很显然保罗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保罗只是在辩白他自己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面之词的告状。然后第二个小点，14到16节说到什么，他是见证死人复活之道。保罗从头到尾他一直在说的一样事情，就是在见证有关死人复活的这个盼望。因为当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耶稣就是那个死里复活的，而耶稣的救恩或者说福音的应许背后就是有一个将来我们都要复活，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保罗在传的是这一件事情，就像第十五节OK, 我们看这几节14到16。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奉我们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上所说一切所记的。所以保罗所说的，你说我所传的是一个异端，好，我承认这一件事情其实是什么，就是我是奉我祖宗的神合乎律法和先知。所以保罗虽然这一个经文没有把保罗所说的每一句话详细的记录下来，但是保罗所说的很显然对犹太人来说你没有办法否认，先知怎么说，旧约的预言怎么说，事情怎么发生，怎么应验，保罗非常熟悉圣经，所以他能够把这些东西一步一步的讲出来。所以讲到最后，原来圣经所预言的岂不是就是这一个。所以第15节就说到，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复活，无论杀了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因此我因此勉对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因为这个救恩的盼望，所以保罗可以这样讲。所以保罗在表达的是真实的一个状况，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很显然看到这一班宗教领袖，他们的信仰停留在他们以前的那一个理解，所以没有随着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而改变的时候，当然这里就显然就有一个很不同的观点。那这个不同的观点才会带来所谓的矛盾跟冲突那而引发对方的一个指控。所以当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对这个法官来说，对这个腓力斯来说，这个是你们宗教神学上的一些的理解的不同的辩论，那这个构成刑事罪吗？或者民事罪吗？好像都不是啊。所以这样看起来，他就觉得这个案件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么的严重。当然对我们来说，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去有智慧的去避免一些对方的宗教产生一种攻击性的言论，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可以见证出来，我们所理解的 我们可以啊分享，可以解释出来。那对方听了，他觉得，哎，真的是很有道理，或者觉得，哇，这个福音真的很好。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啊，但是我们就不从去批评跟论断的角度，因为这样子就会引来冲突，啊，或者那冲突不但是你没有办法赢得对方，反而就让对方跟你一直所谓的杠到底啊，就对立到底。那其实今天对教会来说，我们所面对的不只是非信徒，我们可能面对的是神学上的不同，啊，就是教会当中有不同的神学，有时候神学与神学之间也会产生对立。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过去经历过的。那如今尤其过去在所谓的经历圣灵的灵恩的经历，灵恩的神学跟传统的所谓的福音派的神学，两者之间常常会产生很多的矛盾跟冲突对立，到一个地步好像势不两立，我才是真的你是假的啊！来到这个地步，其实这个都是两败俱伤，一个很不好的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当我们有真理有圣灵，我们就要越在真理中成熟，越在圣灵中明白啊，我们要怎么样去爱和接纳。所以也看到经过了很多的碰撞之后，今天许多的教会我想我们相对的都成熟了很多，更加知道怎么样子避重就轻，或者说针对我们是合一但不是统一。统一就是全部都要一样，穿同样的制服说同样的话，那是统一。但是合一是我保持和谐，就是我有我理解的，你有你看到的，重点不同，但是我们都明白我们同在一个救恩底下而产生合一。所以看起来当这里保罗很显然在当时他需要这样子来辩白他的信仰，跟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看这些事情我们更加知道要怎么做。好，那很快来到第三点，是吧，17到21节这一段看到是一个爱心周济循规蹈矩。那保罗的行踪，保罗到底做了什么呢？在过去12天其实他所做的，他说是什么过了几年，就是他当时已经在外面漂流了很久几年后，他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他上耶路撒冷是带着一笔的捐款，这笔的捐款特别是从外邦的教会所捐出来的钱，因为他们理解到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饥荒啊，有困难啊，所以他们顾念到在那里的同胞的需要，所以就有了一笔的钱，而保罗是带着这笔钱，所以相对的这是可以查证的就是这个法官腓力斯他其实他要查证他可以查证得到的。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就是保罗所做的。所以你说我在搞乱天下吗？我带着钱要去周济，要去帮助我们本国的同胞，然后他也带着贡物要到圣殿去所谓的献祭。那这些而且到最后我们看这一段来到21节，纵然有也不过是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当中大声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判是为死人复活的道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当下你就会看到他讲到最后他还是说回这个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我在讲的是耶稣的复活，死人的复活的这个道理。那所以看到死人复活这是一个见证。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一讲的时候，那这到底是什么罪状呢？这就没有什么罪状可言嘛，这是你们信仰上的一些的不同的看法，那没有关乎到他到底做了什么恶事。众人所说的哇，他搞乱天下吗？他破坏啊，他做什么啊？其实有吗？所以就看到保罗在表明的，他其实是循规蹈矩，按照规矩做事，而且他是以爱心行善，所以何罪之有。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今天当一个人如果我们是清白的，我们是行得正 坐得稳的。那即使被诬告，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不用太急于辩驳，我们是可以很稳的。就像保罗，其实他出现在法庭的整个姿态是很稳的，啊，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平稳，就使到他那些控告他的人完全是乱讲，可是对他来说，我就把实情一步一步的摆出来，那你可以查证事情是不是如此。所以就看到，当一个人如果你是正直，你没有犯错，别人即使指控你，但是你都可以不用惧怕，因为知道不但你的正直让神跟你同站，而且你的正直神会保护跟引导。好 ,OK, 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段，22节到27节，最后这一段看到是一个自由囚犯为主见证。虽然保罗好像身为一个囚犯，但是他确实可以很自由的为主来做见证。从22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那么就支吾他们，因为腓力斯所谓他详细的晓得这道，那这道到底是什么道呢？我就查了一下这个道到底是不是 Logos, 我们知道说道这个字是 Logos, 诶，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道希腊文叫 Hodos, 那 Hodos 这个字在表达的是一个路，就是一条道路的路，就是表示说腓力斯他知道信耶稣，知道基督徒，知道他们所传讲的这个所谓的基督的福音的所谓的这一条路，但是很显然他知的并不是完整的。虽然说他好像详细知道这道，是对比跟这一班犹太的这一班领袖，犹太的这一班祭司长老，他们不理解，可是相对来说腓力斯了解。那腓力斯为什么会了解其实应该是有几个很明显的原因，因为他所在的地方是这个凯撒利亚嘛。那凯撒利亚我们就知道说，当年七个传福音的执事的其中一个叫腓力的就是被圣灵带领就是后来有去到凯撒利亚，而且他也住在凯撒利亚，他还有四个女儿是先知。那我们也知道在凯撒利亚有一个百夫长叫哥尼流的还记得他见到的异象遇见了天使，那后来彼得也见到异象而被带到凯撒利亚。彼得当时是在这个约帕约帕离凯撒利亚就不是很远就把福音传了给他们，而且让他们经历圣灵的充满。所以你可以想象，腓力在那里传福音，彼得在那里传福音，百夫长也信了耶稣，而百夫长的家人当时他的一些亲友也信了主，那我相信他们的那个福音已经传得蛮普遍的。所以对这个腓力斯来说，他是这个地方的省长，他理解福音外面现在有所谓的基督徒有教会当时还没有叫基督徒，就是这一些相信弥赛亚的，对他来说这个道他是蛮理解的因为他的手下就有人是信从这道的所以就是有这个背景嘛。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他是因为有这个背景他了解的那如今保罗是一个在传这道的人，他过去只是听他的一些手下听某一些人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但是既然现在有一个传这个福音的人来到他就很乐意你来跟我讲你来跟我讲，那保罗就也很乐意跟他讲。那当他这样跟他讲的时候，讲着讲着到25节的时候，保罗讲论公义，讲论节制讲论将来的审判。那腓力斯越听越怕，为什么他越听越怕呢？因为很显然腓力斯他不是一个公义的官，他不是一个公义的领袖。从下面讲到他很想要得贿赂，或者说这是他惯性都收取贿赂的，那再加上他没有节制，其实罗马的这些的官长很多是非常放纵的。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妻子其实也是前是别人的妻子，是他的一个情妇所以当中就看到有很多这些的不公不义，然后说到将来会有审判，为什么他听了会怕？他忽然间他觉得很害怕，因为保罗所说的似乎都是真的。那如果将来要面对审判，那又怎么办呢？所以当下他就 OK 够了够了够了 OK 来先把他关下，把他押回去。 所以他是扣留的保罗。一方面他想要从保罗身上，因为他知道他被囚，可是相对来说他是蛮自由的，所以还是有人供应他的，所以保罗身上应该还是有钱的，所以他想要得到一些贿赂，那也想要多听一点，多了解到底他要讲的是什么啊？加上他扣押他的时候，犹太人就喜欢嘛，所以他就这样做。所以他的不公不义，其实他没有悔改。所以他没有悔改的话，这也就是他将来会面对的审判。那我们就看到这是，这是保罗当时在这个审判台阶的经历。好，总结来说，就是你会看到保罗他所走的是一条命定之路。保罗踏上这一条命定之路，就是他传福音的路。他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他在外邦人当中他的呼召，他的命定是什么？就是要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所以神托付他，所以这是什么呢？是什么时候呢？是保罗什么时候才踏上这个命定之路呢？你发现原来他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环境保罗都在活出他的命定。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很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要服侍神？我还没有预备好。你什么时候想要委身来参与教会的侍奉？哎呀，我还没有装备好呢，我还没有预备好。或者有些人说，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时间等我将来退休了，或者等我把圣经读完几遍了，或者等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了。那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走上我们的命定之路，其实你会发现你的一生很可能就这样子荒废掉了。那保罗很显然从他信主的那一刻，他就开始成为见证人。当他被抓被囚，他不是说有一天我要去到罗马等我去到罗马我就要成为主的见证人，不是的。他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所以保罗才有一句话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总要传福音。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一样事情。什么时候是我们踏上我们的命定之路？其实不是将来，就是现在。现在神把我放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做见证。神后来会把我放到那里，我就在那里做见证，就在那里为神活。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命定。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